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好消息啊，好消息，伊朗方面在好几天满世界找自己的神职人员之后，终于把80几位专家长老攒齐了，可以进行所谓的提名民主选举了。9号的时候，伊朗就宣布说我们已经选出了共和国的最高领袖，但是因为害怕阿美丽卡又让领导先走，所以憋了半天没报名字。很多人就说呀，别是弄了个影子领袖糊弄事儿吧，实在不行你把川建国照片摆出来也行啊，万一他打急眼了给自己带走了，伊朗危机不就解决了吗？眼看着网上的话越来越离谱，伊朗也坐不住了，终于宣布说现在伊朗的新领袖是老哈梅内伊的儿子小哈梅内伊。你看看，一个好好的神权国家怎么还弄出封建君主专制的剧情了呢？这当爹的头七还没过，儿子就走马上任了，非说全国上下就他一个好，左能团结政府，右能盘弄革命卫队，那有没有可能这都是他爹给铺的路呢？前两天中国新闻还说，这老哈梅内伊是以身入局，用殉国的方式把伊朗人民团结在一起。这么一看，他这哪是想当圣人，纯粹是把罪过揽在自己身上，堵住世人的嘴，好让儿子能上来，保证自己家族的地位，维系各个神权支系的统治地位罢了。因为论年龄，论资历，论对神学的了解，论家庭背景，这小子根本就排不到前头，人家霍梅尼也有儿子呀，哪轮得着他呀？你看看这父爱多么厚重和深沉呢。而这小儿子穆杰塔巴本身就是强硬派，不仅呢一直推动伊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，更是对西方那一套价值观表示完全不赞同。但凡是阿美利卡的敌人，什么真主党、胡塞、哈马斯，全跟这哥们儿是朋友。川建国这一发炮弹送走了他爹妈和无数兄弟姐妹，确实谁都有可能投降，但是这哥们儿绝无可能。选他算是稳稳的把所有的伊朗人民捆绑在了国运的战船上，得陪着他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了。而今天呢，伊朗总统站出来说，谁都不能阻止伊朗人民选择正确的道路。什么川建国不明白，伊朗人就算内部分裂，也不可能站到阿美利卡那边去分裂他们自己的祖国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把话筒递给群众，让人民讲几句，不能你们也给代表了呀。普通人天天生活在高压政策之下，发不了声也就算了，进步学生让你们都秃秃光了，可不看谁都是支持者，全是红旗、鲜花和掌声吗？伊朗将来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搞得跟中世纪的圆桌骑士似的，国家大事、人民命运，几个神棍坐在桌子前就给定了。这个消息一爆出来，有一个人坐不住了，谁呢？川建国呗。毕竟他在伊朗没选出领导人之前就放过话了，说新人必须得是能和谈、能听懂话，并且答应美国条件，把浓缩又挪出来的。结果这哥们上来完全的南辕北辙，建国已经发过话了，说他不认可的人不会活得很长久，咱就不知道这小儿子的生命倒计时能有几天。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包括建国在内的各国都没觉得伊朗能撑这么久，本来是打算走速通战术，但是以色列方面配合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分散兵力，一会儿去黎巴嫩，一会儿去加沙。估计现在啊，川建国心里也在骂，说你内塔尼亚胡能不能干点人事，你不需要接受国会质询，但我需要啊。而根据朝鲜方面传出的消息，说阿美利卡最近有几架飞机离开了韩国的基地，可能是在向中东转移导弹，但是消息来源没有考证。但结合建国前两天说呀，找军火商谈，让他们加大生产，很有可能现有的库存不够打持久战。毕竟伊朗这边手搓枪弹，一个摩托车发动机就往无人机身上装，虽然不精确，但是量大管饱啊。背后呢，还有俄罗斯给输着血。你建国这边啊，就算是抡圆了，也双拳难敌四手啊。更何况，伊朗这边本身就跟代理人似的，现在成了中美俄三个国家暗中的较量。 这边俄国给大号物资提供情报，中国的卫星在天上实时监控，充当天空之眼。你还别问，一问就说我们这都是农用卫星，主要是观察风霜雨雪对农作物生长情况的干扰。你说你这科技这么发达了，怎么还没能像战狼里说的似的，拿出一点点力量帮助这些在海外遭了难的中国人呢？这不，前两天不是有好多人被困在中东想要回国，结果不是天价上百万的机票，就是根本抢不着吗？政府话说的挺好，说会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，但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各自找出路，该包车的包车，该走线的走线。后续打电话就根本没人接了，你猜为啥？因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害怕自己提前卷包跑路了。没错，你看到的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是7号才走马上任的倒霉蛋，前头那个岁月静好吃肥差的哥们儿已经回国避险去了。这又说明什么，朋友们？你没关系的话不要进体制，不然脏活累活你干，好处都让关系户享受走了。说回旅客滞留这事儿啊，这不是买不着票吗？一哥们儿脑子灵活，直接给阿美利卡的大使馆打了电话，说自己是公民，结果困在这儿怎么办？人家那边也没多想，就告诉他可以从斯里兰卡转机，肯定不会被取消，结果还真的辗转回了国，全程花费2000元人民币，你就说划不划算了。而哪怕所有人都在逃离，也确实有逆行的。在湖南工作了很多年的伊朗人，在得知家乡爆发战争后，就放弃了中国的工作，说要回家陪伴家里人。他说就算死呢，也要跟家人死在一起。这话挺淳朴，也让人感到格外的心酸。普通人奔波劳碌一生，不过是为了自己和家人都能平安无忧，岁月静好。可偏偏越是善良的人，越会被裹挟在时代洪流里，把那些不属于他们的苦难、责任、过错都扛在自己头上。而那些真正的作恶者却锦衣玉食，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啊，这世道又如何不荒唐呢？就像中国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这么严重了，居然还有人在夸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，什么过去经常出现的注水肉、地沟油等等问题现在都看不到了。朋友，是事情不发生了还是没有报道了，你得区分一下。不说别的，就今年1月份，西昌就破获了一起非法炼制地沟油事件，场面是臭气熏天，给执法人员都熏吐。注水肉就更多了，去年10月份江苏就有一起，宰牛时给牛的心脏注水能增重100来斤，而市面上卖的基本都是浸过药水的，不然会坏啊。什么海鲜保水剂、虾仁全日冰就更别提了，不是不加了，只是手段更隐蔽了，不容易让人发觉吧。很多人说，哎，那我买的时候去有保障的超市仔细看配料表就没事了吧。朋友，你怎么知道配料表就在说真话呢？这两天椰子水被顶上了风口浪尖，因为写着100%无添加的椰子水检测出来确实有水加糖。很多人说椰子这玩意儿本身不就是天然的糖和水吗？对啊，所以稀释一些，加一些价格低廉的果葡糖浆和香精，就能跟白酒似的，新东西也装50年陈酿。毕竟在生产范围里，零添加指的是我这一步没添加，但是上一步供应商加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法律的空子你就钻去吧。看到这儿就发现，隔壁朝鲜居然还是领先府，因为金三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一段著名的话，消防栓里一定要有水，飞机一定要能在天上飞，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，而炮弹一定要能打在敌人的身上。当初听着觉得挺讽刺，但结合现在中国满地挂羊头卖狗肉的事，一众网友是真笑不出来了。大家都明白，看上去实事求是这四个字，可中国却方方面面都做不到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道貌岸然的人很多嘛，不说别人，就那个不说人话的白岩松，这两天又出来发表厥词，说要把中国食品的保质期换成安全食用期，来减少食物浪费的情况。你这不妥妥的扯淡吗？ 保质期是法律概念，是商家你得保证在这个时间内吃了你的东西，我不会上吐下泻，而中间商不能卖超过这个时间的东西。出了事儿，老百姓可以依法追责，这是它的意义。至于这玩意儿你放回家几天吃，什么时候吃，你写不写都不影响老太太们、老头的主观判断。而且就说在中国，你让他如实填写，还有9号能买到12号生产出来的面包呢，这种灵异事件多了。你把这标准要再拓宽了，老百姓就更不知道吃的到底是什么了，缺不缺德呀？能提有用的意见就提，没有就闭嘴。三胖说，文化工作者得有文化，你看看是不是含金量还在上升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伊朗让老哈梅内伊的儿子上任，是不是打定主意集权，跟民主世界说拜拜了呢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，为什么政府监管的规定都跟擦边球似的永远无效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